用诗歌来赞美主，这三首诗歌深深打动我的心。其实这三首诗歌都说到，若是我们把上帝放成我们的中心的话，虽然环境没有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开始改变。当我们以别的事情代替上帝做我们中心的话，风浪就变得更大。我刚做了这唱诗的时候，神用这些诗歌对我说话。那我们今天还是从读几节经文开始。所以今天的是夏令会回来第一次，那我今天的信息是夏令会的信息后的信息，生命重整再出发。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三章，这创世纪三十三章是接着我们夏令会前的信息三十二章，所以等一下我会花一两分钟把三十二章再重复一下，最后几节稍微重复一下。那我们还是从三十三章，我们读得很短，就读头五节啊。没关系，他既然打了这个，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念一下。好，我们就从三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念，然后我们念完了三十二章再念三十三章。好，我们同声念好吗？来，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是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又扭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明，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呢？”于是那地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起名叫比努伊勒，说：“一面对我的生命仍得保全。”今日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接着念三十三章头五节。来，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跟着有四百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孩子在前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地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是谁？”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赐恩给你的仆人的。”好，我们念三十五章头五节。好，我们同声念。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们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神的神像和他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那棵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围诚义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最后马太福音六章，这个我们都很熟的，33节，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短短的在求神祝福。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主，去愿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晓得我们里面的困难在哪里，晓得我们里面离开你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恩主，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整个的视野改变。我们不把苦难看成苦难，我们把苦难看成主你祝福的源头，我们把祝福看成你让使我们祝福别人的源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创世纪32章最后的几节，让我花一两分钟重复。这故事说到雅各，当他回跟他哥哥住了40年，然后骗他哥哥，欺骗他爸爸，最后在自己家里都不能容身的时候，他就逃跑。他妈妈就帮他逃跑到他舅舅家里，在他舅舅家，他被他舅舅骗了20年。哎呀，人生真是风水轮转，当年骗人的，今天被人骗，最后也是不能容身，就开始忘。这时候当他离开他舅舅家的时候，他已经起码60、70甚至更老。他带着2个妻子、10女、11个儿子，前途茫茫，人生不晓得往哪里去。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离开逃离家的时候，在伯特利路上，上帝跟他显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看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下去。他当时不晓得什么意思，最后他慢慢，我想他在20年中间，他常常会回想，最后当他离开他舅舅的家的时候，他想起上帝跟他说，在伯特利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成为大国，我要在这个地方祝福你。所以当他碰到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逃跑，跑到更远的地方，打开新的局面，离开过去，逃避过去，或者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面前，一个大的难处就是要面对他哥哥。所以他带着个亚伯祝口的时候，他决定他把他所有的财富都让他先过河去。这很简单，就是过河去，对方他哥哥有400个人在等他，他决定以前的60几岁、70几岁人生，他所有的结得到了就是这些财富和他家人，他把这些财富，他愿意，主啊，我把它放下。我晓得我们今天不晓得我们心中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每天坐这里不能够安静在上帝面前。我这次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事先为这个退休会，我们不是为退休会祷告，我们是为自己祷告。我听到很多很感动我的见证，有的人为了参加这个退休会，把他工作的时程都开始调整，本来要出差的，让这出差计划能够变成两段，或者是那一天不要出差。有的人为了要参加这个会，其实会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了要能够寻求神，认识他，把他自己的行程改变，把他的生活内容改变。我觉得雅各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人生也很无奈，当雅各顺利他骗他哥哥的时候，他从来不想到他要改他行程，只有当他被人家骗的时候，人生走到一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回到上帝面前。我今天我想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很大的难处中间，但是其实难处是化妆的祝福，就看雅各身上看到他在这难处里，他可以继续逃避神，继续逃避过去，但是他选择把这一切都放下。其实放下财富最大的难处是里面的害怕，因为他这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这些，他觉得放手很辛苦。假如这些都是别人给的，放手也就算了，但这些都是他辛苦得来的， 他这些辛苦得来了，今天没有给他带来平安，没有给他带来人生的福气，这时候他的眼睛开始开了。我不想你今天手中抓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你跟我讲追利钱，我手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抓，我只是害怕，我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工作会在哪里，我不晓得银行这十几万的存款是我几十年剩下来的，明年够我三年的费用，以后会怎么办。当我们眼睛抓到这些所以我们心中满满的害怕，我不晓得我来到这个团契的时候人家会不会喜欢我，我不晓得我施工失败的时候我下面怎么面对大家，这些害怕把我们紧紧抓住。所以当我们被这样紧紧的抓住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次序，我们是要求上帝把我的问题统统解决，说我才能听见你。上帝是说把这些问题先放下，你就能听见我。这个次序是跟我们想的相反。当雅各把这些放下的时候，他来到雅伯渡口，碰见神的使者跟他摔跤。你想想看，这神的使者难道不会胜过雅各吗？但是神的使者，当雅各把神的使者抓住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的时候，神的使者其实就是上帝自己。在旧约里神的使者常常就是上帝自己。神就体会雅各这次是玩真的，他是玩真的。只有当我们玩真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困难放在旁边，否则我们总以为上帝是给我们的做参谋，圣经是我们的参考书，我们不玩真的时候，上帝所有说的话我们都以为是参考书，我们听不到。只有当我们玩真的时候，主啊我试试看，我愿意把我的困难放下，把我的害怕放下，他听到上帝声音，上帝给他祝福。你圣经这边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雅各娶给那地起名叫比鲁伊勒。什么叫比鲁伊勒？就是他看到上帝的面而没有死。这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我们以为来见上帝的面就是很随便的，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所以我们只要打一个电话他就来，而且他应该照我的意思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我没有想到，在旧约，在希伯来人认识里，他们晓得人是有罪的，所以一定要献祭。所以人来到神面前看见神就会死，神会击杀他的。所以来到神面前是一个矛盾。为什么不想来到神面前？因为我有罪，我晓得自己不好，我晓得自己没有亏欠，所以我不愿意来神，这是正常的。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矛盾。这是矛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边虽然没有这样写，但他雅各体会他来到上帝面前带的是过去所有的亏欠和心中的害怕的时候，上帝没有击杀他，上帝很可能很可以当时就击杀他。在旧约里这个例子不少，在新约也有，上帝的公义突然一下显现的时候，人就会受不了。当上帝挪亚的时代，上帝看着人心中思想满都是罪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一下显现，也可以显现在雅各，也可以显现在你我的身上。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当雅各来到上帝面前带着忧伤的灵，带着一个一点点的所谓的信心，上帝就没有击杀他，上帝反而给他祝福。哎呀，这是雅各一生的转捩点。那个转捩点不只是信心来到神面前，是来到神面前带着这么多的难题，这么多的自我的不义，上帝没有击杀他。我们通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是觉得人家对不起我，哎呀，我真委屈啊。可是真的来到神面前，像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圣洁的上帝。他第一个看到就是这些老百姓，哎呀，真是悖逆。嘴唇不洁的人。可是他真正来到上面，他看到什么？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他看见自己的不义，那个时候才蒙到神的赦免。当我们看见都是别人的不义的时候，这福音跟我们关系很少很少很少。当看见自己的不义的时候， 赦免就开始。这是第一段，当他愿意放下，然后他蒙神赦免的时候，他人生开始转变。这次的夏令会上，很多人当时刘长老呼召的时候，13位弟兄姐妹到台前，在众人面前愿意接受上帝为他个人的救主，人生的主，让过去的罪，过去心中的困难被主的保险一扫而尽。当天晚上50-60位回应上帝的呼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为耶稣而活。这是多么美的，不是一个人可以设计的。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福气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从33章、35章看，怎么样生命重整再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像亚伯经过那个亚伯渡口的经验，就像我们经过夏令会的经验，我们今天怎么样再出发？绝对不是靠自己重新做作战计划。你看33章跟35章发生事，都超乎雅各想象之外。首先33章，当雅各面对以扫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过去，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过去，而且自己过去他面对的，你说以扫对他好不好？以扫对他绝对不好。但是他假若他只面对以扫对他不好，以扫今天要报仇，他没有理由要回去。弟兄姐妹，你同意吗？假如他面对的是要报仇的以扫，他为什么要回去？你同意吗？没关系，你正在想。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过去，所以他非回去不可。我们今天常常说跟人际关系和好，我们常常觉得很不舒服，明明是他对我不好，我还要去跟他和好。你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不要去和好，你不可能的。你唯一要和好，我们就要看为什么要和好。因为他看见他要面对自己的过去，他过去70年的一个总结就是以扫，但是他可以从以扫身上看见自己过去，因为他昨天晚上上帝已经赦免他的过去。这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去？因为我们里面还满了自己的内疚，我们不愿意看着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常常会说过去已经过去，今天重新再来，所以把自己那个没有处理的过去通通埋在冰箱里，就开始发臭。过去只有让它过去，当我们来到神面前面对它，哇，很不容易啊。这个是蒙福的开始。你到现在没有看到福气吗？看到什么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是罪蒙赦免的人有福了，但是外面还没有看到什么福气。我们心中第一个要来到上帝面前，让他赦免我们。像这个没有的话，后面都没有办法讲了。第二，他没有什么真的福气啊。当他面对他自己过去的时候，福气开始。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同期？是不是叫同期？同期的就同辈 peer pressure。我们为什么同才？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同才的压力？因为我们在同才，我们在我们的同伴面前，当他们笑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过去都带回来，我们不能接受。其实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欺骗别人？为什么会想表现的比自己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面对自己。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回家跟你的teenager 的儿女谈话，你就发现他们每天，我以前也是这样。其实不要说他说我好了，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家镜子很少，现在镜子太多是很不好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家只有几个镜子，我还不好意思看他照镜子，一照镜子发现脸上有青春痘，发现长得很不好看，发现长得都比别人高，哎呀，开始精神就不好了。还不要说别的了， 还不要说成绩了，还不要说体育节目了，还不要说受不受欢迎了。我能够体会这个青少年的心情，因为他们人生刚很单纯，他看见自己的缺陷的时候，他对自己开始不满意，他不能接受。所以当人家笑他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在笑我自己。当我那时候十二三岁都比别人高一个头的时候，大家就会用很多笑话，竹竿啊，或者说什么弱不禁风啊。他们当笑我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恨他？因为我心里也在笑我自己。当我考试作弊，做过弊没有？当然有。虽然成绩很好，当我考试作弊，人家说他成绩好就考试作弊来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样？非常愤怒。我就作弊一次，我就作弊，你就在骂我。但是我心里对那一次怎么样？我自己也在嘲笑自己。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过去，也没有面对嘲笑我们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当人嘲笑他，他可以面对？因为他说，我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做成上帝的功，我的人生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在我里面一无黑暗。你可以嘲笑我，但是我自己不会嘲笑自己。哎呀，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很容易，我们不容易，我们里面一大堆黑暗。所以第一步是让那个黑暗被上帝赦免，要承认自己里面有一些过去的黑暗。当你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就是常常，不是说每一次，常常反映在人家说到我里面的那个黑暗，我不能接受。我常常想到最近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你们晓得 Michael Jackson 吗？不晓得。你们晓得莫斯科总统叫什么名字吗？不晓得啊。你一年多以前，你听过奥巴马的名字吗？没有啊。你一年多以前晓得 Michael Jackson 吗？不晓得啊。晓得。在全世界晓得 Michael Jackson 的人比少个，可能胜过很多很多我们以为出名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对。你晓得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奥巴马给他一个注解，他说他是 King of Pop Full of Tragedy， 就到此为止。我不晓得 tragedy 是什么，但是我从他从小开始整容开始，他九岁就成名，十几岁就成大名，三十几年全风靡全世界，但是他一直在整容。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假如我的话，我就可以解释我自己，我也想整容啊。你想过整容吗？你们都没有想过整容？那干嘛？好，不要举手。我从小，尤其青年就常常想整容。我爸妈没有钱嘛，整什么容？自己想办法就是。我可以体会，我不想我爸妈为什么？我可以体会，我是想整容。我有时候不但想整容，我也想改变我的品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所有这些整容改变品质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讨上帝喜欢，有自信心？不是，让人家喜欢我。多少时候你真的跟一个人走近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其实也难怪人家不喜欢我，我也不太喜欢我自己，我多希望能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其实我们不晓得前面那个是真的，后面像某某某都是假的。我们常常想，假如我像 Michael Jackson 就好了，对不对？全世界都喜欢他，有没有用？我不晓得，很可能没用。若是你不喜欢你自己的话，全世界都喜欢你也没用。所以下次你的女儿跟你讲我太胖我不漂亮，你千万不要骂她，你跟她讲我也不够漂亮。我 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里面需要人家喜欢，难道这是 too much 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我们说承认要人家喜欢，人家还不喜欢我，那就带来第二次伤害，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承认我们需要人家喜欢。 Michael Jackson 死以前跟他的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 Elvis Presley 的女儿，叫 Lisa Presley。 Lisa Presley 上电视说 Michael 跟他说，他就问 Michael 说，你今天50岁，你为什么还要东山再起再来50场演奏会，3个月之内要演50场啊？他年轻人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Michael Jackson 说，我不晓得。他说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我就是觉得里面有这个很大的一个逆。他说你为谁做啊？你已经全世界的财富称赞都有，你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他太太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说我很可能将来下场跟你的爸爸一样，这是他讲的，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他说最后他帮他订了50场，这个50场还没有验，3个 billion 的门票预定都销售光，然后他开始有压力。他跟他的经纪人讲 ，Michael Jackson 跟他经纪人，他说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演50场，可不可以把它减到30？他说后来他跟 The Lisa Presley 自己讲，他说 Michael 跟他说，若是我身体突然支持不下的话，他说他们会把我杀了。他那个杀不一定是真的杀，就是让大家非常失望。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歌星竟然都不能演唱这么好，他不能受，他受不起那个失望，他每天吃药，为了他不能接受那个失望。我们多少时候活在那个恐惧里面，我们怕把别人失望，我们怕，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怕上上帝失望。但是雅各他晓得回到上帝面前，上帝没有杀他，那表示上帝已经接纳他，那个带来信心。你再努力，你还是会对自己失望，你还会怕别人对你失望。连 Michael Jackson 全世界的 King of Pop 还会怕失望，难道你我不会吗？朋友们，弟兄们，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靠自己永远走不出这个要人喜欢我怕人家失望的这个陷阱。但是我们怎么能承认呢？就来到上帝面前。你看啊，上帝祝福开始，当他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碰到以扫的时候，以扫一把把他们俩彼此抱住，然后痛哭，然后以扫问他说，你后面这些妇女儿女是谁？他说是上帝给我的，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给你的主人。他称以扫为主，他为仆。哎，我觉得这是福气开始。我不晓得是因为他这样讲，以扫就没有杀他，但是这是福气开始。我们常常要设计怎么样让人家对我不报仇，我们要常常设计怎么样让人家喜欢我，但是这些都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城市写得好，我可以设计房子造得好，但是我不能设计让人家喜欢我。但是只有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这个对头开始原谅他，这是恩典。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常常设计让我的太太喜欢我，让我的同工喜欢我，让我的同工听我的话，让我的儿子听我的话。你靠暴力做不到的事情靠恩典可以做到。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愿意把所有的给以扫，我甚至愿意称他为的主人。什么叫主人？主人就是说我现在有的都是他的。所以等到后来你没有，我们刚刚没有念下去，后来以扫就问这个雅各说，你这些牲畜，这么多的牲畜是什么意思？你让他先过河。他说这些牲畜是要我在主 面前蒙恩，主就是指他的哥哥，所以我这牲畜是给你的，因为你是我的主人。这个以扫就说，他说兄弟啊，我已经够了，你就自己留下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上帝的面。觉得他绝对不是说谎。我们是这样，我说我啊，我跟人家道歉，道一个歉，对方就说啊，算你，哎呀，高兴不到，你看上帝恩典太大，我把我的财物稍微放下给主一点，主就给我三倍，我赶快做一件，哎呀，主太好。雅各是当以扫要把这些财物还他，哎，还他，哎，他说不要，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不懂了，在我们讲这个人是不是搞错上帝的意思啊？你看他怎么说？我就感动，就感动。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面前蒙了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一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我再念。求你容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求，他才放，他才收下来。他真正给他的原因，不是因为好像变成一个受难者，让人同情。他是说神恩待我，上帝使我充足。他是觉得他有很多很多，今天把今天眼前的这个给以扫一点都不值得稀奇，因为神还后面还有更多的要给我，是吧？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人面前跟人家和好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讨好，讨好就是赶快说点好话，然后赶快给人家做个便当给人家吃，帮人家开个车子，希望人家就领情。对于自己所有的过去不能面对，夫妻关系是这样，我们一吵架都是找五年十年前的事情都回来，都没有面对，那这是讨好。讨好的话，假如说人家真的把你的钱拿去，真的把你给他做的饭送拿去，真的你要帮他做事他都接受，然后对你一点都没有回报，你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你就对他怎么样？对他怎么样？更加不满意，所以永远那个结打不开。当我们什么叫和好？先面对自己过去，像雅各一样，当上帝赦免他，哎，他晓得上帝对他恩待，而且看见有没有证据？有，因为他不晓得他性命可不可以保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开始跟他和好。他看见已经上帝动工了，所以他开始放心，性命都可以保，这些财物更不值得，因为上帝还会给更多的。今天你们被 lay off， 有些人工作失去，或者有些人面临被失去工作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只靠看得见的眼睛只能想到害怕，但是我们想到过去上帝怎么恩待我，我怎么样在这工作里，在人际关系也有我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就敢放心说，主啊，你过去怎么恩待我，你今天恩待我，而且以后要更加恩待我。最后35章，你晓得我们从夏令会回来，哎呀，真的好得无比，开头觉得两天太长，后来到第二天有人就跟我讲，这两天太短了，希望长一点。我们一回来，我们就面对我们自己的过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这个叫人生的苦难。今天没有时间太讲太多，给我五分钟就好。雅各一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搬到一个地方叫示剑。在34章事件里，他的一个女儿 Dinah 就被人玷污。这个玷污不晓得是双方情愿呢，还是真的是暴力，不是很清楚，但是被人玷污。哇，他的十一个兄弟就非常生气，因为这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就很易怒，就说好，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他就跟那个事件那个家族的人讲，他说哈摩跟他儿子事件，他跟他讲说，你真的要娶我的妹妹可以，因为我们是受过割礼，所以你们要来受割礼。真聪明，我说这些人还真是，就看做生意或者人际关系里有这么聪明的人很少。这些人就想，对啊，我表示真诚，我也去受割礼。那成年人受割礼说很疼啊，所以他们受割礼第三天正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一家人都抓起来就杀了。这个让我们想到谁？想到以前的雅各，以暴易暴，活该。但是你看雅各现在，哎呀，我觉得真不容易。他的过去的雅各个性不在了，不会大声起来喊啊要报仇，没有，潇潇静潇潇说，跟他儿子说，他说啊，他就很没有办法的跟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不下去了，因为你们这些作为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这是我们在他们中间有的臭名了，我们的人员跟他们比起来是不能比的。他就离开，又人生碰到第二个危机的时候，你们想他是去哪里？伯特利，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原则希望我们大家学会，每一次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回到是上帝面前。他来到伯特利，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个，他叫他们要筑一个坛。哎呀，你想筑坛，我们常常圣经读筑坛，我们觉得最没意思，没什么。可是当时筑坛不容易，要筑一个坛高高的，要花起码要花几天，甚至一个礼拜来筑。然后呢，这个坛是当时所有的社会的人都觉得很莫名其妙、浪费时间、精神的事情。以色列人后来到耶路撒冷朝见神，说他们的诗篇里常常写上行的诗，有没有读到上行的诗？有。为什么叫上行诗？因为朝见神要走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人家问你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就把你干什么？朝见神，把你笑死。在筑坛的时候，旁边人说你在干什么？筑坛干什么？敬畏耶和华，哎，把你笑死。今天我们做礼拜，假如我们要走三个钟头，我这次听徐中汤牧师讲很多很多见证，我真的打动我，我真的在神面前真是觉得自行就是觉得很惭愧。假如叫我每天礼拜天早上要走三个钟头，我看看就不去，我首先在家跟顾影两个人敬拜上帝一样嘛，因为上帝随时都同在，何必要走三个钟头，就像我这个年纪还要去，就在家算了。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走三天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路上怎么办？他们要唱诗，大声赞美神，把自己的士气起来。我们敬拜赞美神不是来这边才有士气，在家里就要有士气。你常常试试看，礼拜天早上小孩问题都来了，夫妻两个平常好，一吵架这礼拜天早晨做礼拜前开始吵。他们来筑坛要花几天，被人家嘲笑的时候，那是一个考验。侍奉主没有考验，这怎么叫侍奉？这叫随便，就是顺手服侍。我常常看到徐中昌牧师讲的见证，讲到缅甸的见证，而那天说他心脏有问题，他50几岁的人心脏有问题，去缅甸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象的环境，他为什么别人把他笑死还不说，为的是学习敬拜神。我们早晨礼拜天，这是我们一个礼拜的高潮，说求你让我预备好来敬拜你。然后他是叫他们家人自洁，要离，他说要把过去家中的神像，过去在外邦的神通通把它销毁，要把耳朵上的戴的那个外邦神的像的那个金环都把它给了雅各，雅各把它埋在那个 事件的橡树下，然后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say goodbye。 然后结果是什么？你看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往前，神使那周围城邑人都甚震惊惊恐。我们常常要人尊敬我们，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侍奉神之后，别人就开始尊敬我们。我们急着要学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会尊敬我们。他们想，你们不过是顺便的基督徒，偶尔你们多半的时间还是跟我一样，有什么好尊敬的？因为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主，没有办法，你其实跟我一样。但我们下定决心，我花时间来准备好自己敬拜神的时候，别人就开始尊敬你。带他来敬拜神就不是宗教仪式。我最后讲几个三个见证结束。这次徐宗昌牧师来，他讲一个他的同工叫洪世周长老。那个王树芝那天晚上做见证也讲洪世周长老的故事，对不对？谁是洪世周长老？四十几岁，在南加州一个教会做长老，上帝的呼召你呢，三年前就到中亚吉尔吉斯参加这个家庭普世丰盛丰盛生命中心做宣教士，然后在吉尔吉斯传福音。去年我们八月去的时候，去年我们四月去吉尔吉斯，我就碰到洪师长，哎呀，这个人我看很年轻啊，就四十几岁。后来一看，还带太太，还带三个孩子啊，老大那时候好像我记得还没有上初中，老二、老三好像还没有上小学。我前天接到我表哥的一个电话，因为他在吉尔吉斯跟他们一起同工，他回来给我打个电话，他就讲他这也不是，他就聊天讲到洪世周长，我听完非常感，他说、啊、他们今年因为那边物价飞涨，涨了30%，所以他们学校冬天就决定停学三个月，他们有在，就是有8所孤儿院高中，现在盖了一个大学专科学院，就冬天三个月就通通 shut down， 就像汽车工厂 shut down， 他们冬天，所以这洪世周长老就带着一家就回到洛杉矶。我当时在吉尔吉斯看到洪世周长老，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说父亲母亲来宣教我能了解，带这么年轻的三个孩子一起到这么落后的环境，这么不好的教育环境，哎呀，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一点？我常常会，我那忍不住想，这是不是不聪明的决定？他们把一家来洛杉矶度假，他们就很紧张，因为他们怕这，他们就觉得这孩子回到这么舒服的环境里，他们照样可以传福音啊，何必跑那么远地方？而且那边传福音很困难，搞一年没几个人信主，这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他们就怕这个小孩不想回去，不想回去他怎么办？尤其妈妈就不能回去，爸爸一个人去，啊，他们就夫妇俩就跟上帝祷告，我听了好感动。假如是我的话，我很可能感动，说主啊，请为了我们孩子，请你派别的人去吧，等我的孩子念大学，空巢我们再去。他没有，他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一家。他们就为了要犒赏他们的孩子，所以带他们孩子去圣诞 Christmas， 带他们去洛杉矶去买礼物。哇，他说你们在那边太辛苦了，你们回来有这么好的礼物，你挑，爸爸妈妈帮你买。哇，那三个孩子跑来跟爸妈，爸爸妈妈，我们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不要生气。什么？我们今年买圣诞节礼物的钱都省下来，我们带回吉尔吉斯给你一些孤儿。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他们一点都不以福音为耻，他们一点都不以活在贫穷的环境里为耻，那个小孩在这么富裕的洛杉矶环境一点都不以为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今天这么富裕环境，每天不要以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就以自己为耻，但多少时候我们以上帝为耻，我们小孩就看见。最后他二月的时候，还不到二月底，他们要回来，回到吉尔吉斯。那个爸爸妈妈 还没有回来前半个月，有一天的三个孩子跟爸妈讲，他说我们有一个请求。
说什么？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回去。
他说我很想念那边的朋友弟兄姐妹。福音是生命的大能，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常常讲完以后，我们不晓得神福音的大能要改变我，给我的尊严，给我的赦免，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何泽路，还记得何泽路吗？2007年三月多少日，他在我们教会的布道会上，他说张丽姐妹来传福音，他信主，然后他受洗，然后就回去。他在宁波，我今年去深圳的时候，他是很少给我写电子邮件。哎呀，他说我要来跟你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然后我还把当地的联络人地址都给他，他就哎呀很热心。结果我到深圳待了，从营会前到营会后，营会完了又去第二个营会完了，哎，他说没有出现，我就回来也没事，回来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他说我今年不能来的原因是我已经失业快三个月。他说我在这困难里，我想我的经济需要调整，所以我没有这个多余的钱。他说我为的是面对我经济的问题，然后我就回信，我说我为你祷告。前天还是反正就最近，他又给我拿一个 email， 我把他 email 念给大家听。他说我最近在上海一个电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跟我学的好像有点关系。这是头开头。第二段，感谢赞美主，在这四个半月多的失业状况中，圣灵引导我反复思想自己的软弱，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学习谦卑、温柔、宽容的功课，使我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试探。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相信圣灵必继续引导我如何成为光和盐。这是福气。福气是四个半月、五个月的时间没有达到它，反而学到功课。最后八分钟，请方宇君跟丹燕他们这个礼拜就要走。临走我跟他，我已经跟他事先讲好，请他们做一个短短的见证。这样子，我的问题是事先跟他们讲过的啊，我们不是临场，我没有那么大那个。其实你们过去在念书的生涯中，起码有八九十年，
十二年。
那么长的岁月里啊，你要上班，要学习，啊，他要带孩子，你们两个还要管家，啊，我做过教授，我晓得 graduate student 的奖学金是非常微薄。十二年那么长的过程，你在教会还有时间服侍主，你觉得神给你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啊，那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是1997年来美国，那就是来留学。那最开始呢，前三年我就拿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在读博士的时候呢，就和我的导师呢，就是关系不是很好，就一直很紧张。那我在博士班待了大概三年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决定就说就离开了，然后就转到奥克兰大学来。那么在奥克兰大学呢，又用了五年半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所以这前后一共是12年，整整12年哈。那么在这十二年中，就说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我想可能压力就是来自于一种，就说总是在担心，就是说什么时候能毕业啊，或者就说毕业以后能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始终有的压力。但是就是说神，我觉得神对我们的家庭，对我跟丹燕的我们这个家庭哈，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十二年中，实际上真正就是说 觉得能够被压力压着的次数大概也就两次或者三次，而且每次大概就是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那我自己能回想起来的就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些压力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心里的平安，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喜乐。那我觉得这是神，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家庭有一个我想吧，大概两个很特殊的一个恩典。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最初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到美国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教会。那时候我们也不信主，也就是从大陆的背景，无神论的背景，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教会。那最开始的那三年实际上也是我们我跟丹燕开始建立我们自己家庭的那三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实际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慢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稳固的家庭。那么在这么稳固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在属灵上有一个生命的成长，那一起来学习，一起彼此的一个磨合。我觉得虽然就是说外界有很多很不利的因素，但是就是说神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一个稳固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成长。那第二个就是说对我们家庭来说一个比较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在来美国三年的时候，差不多三年的时候，就是我跟丹燕是一起受洗。那么我们信主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三年，那么实际上在这前三年来说，就是说我们没有遇到过什么不顺利的事情。那么我们差不多这些不顺利的，就是说一些不顺利的一些遭遇或者情况，都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神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这个特殊的恩典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不顺利的遭遇，对我们来说都没有白白的去受这些苦。那我们在这些不顺的遭遇中，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慢慢的成长，我们也在慢慢的长大，也在慢慢的变得老练。所以这么多年来到现在到今年就是十二年，我们来美国十二年，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得着，就是我们得到神他自己，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谢谢。丹燕他说他只有两天受到很大的压力，十二年中间，我想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我想同样的问题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牧师早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来分享，所以我昨天也稍微准备了一下。昨天呢在准备的时候就回想这来美国的这十几年当中，想着想着像就是思绪万千哈，心里有很多的感想，所以呢就简单的写了一段，然后因为要说的太多了，所以今天有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说一点哈。我昨天在想的时候，就是回想往事，来美国跟先生求学这么多年，感慨非常多，但是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诗篇34篇中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真是我想想，我们靠着神在这十几年当中真的是尝尽了主的恩典和美善甜美的滋味。的确在我跟以君求学的这段过程当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两个人一起走到今天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心里感触最深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即使这样，我们并不是会觉得很困难很有压力，反而会觉得这段时光是一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也体会在这段经历当中与神在一起的平安和喜乐。我刚才说到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哈，就是指的是我跟以君之间也是会有吵吵闹闹。很多时候我想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我自己的心里会有不满足，也会跟他发牢骚抱怨，而且很多的时候会有自己有软弱，被周围的世界所吸引啊，眼目呢就不禁会定睛在比自己强的人或者比自己好的事情上，心里就会发出对神的一种不满，而且对先生的不满，就会抱怨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会是在这种境况当中，就一定会带出很不好的情绪，然后呢就会跟先生发生争吵。但是感谢神的就是因为自从我 我们接受，敞开心接受神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作为他的儿女，那他的圣灵就住在我的心里。所以每次当我这样想或者这样去做，当我去跟以军争吵完了之后，心里就非常的不平安，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冒犯神，是在犯罪，然后呢就会来到神的面前非常痛悔认罪，然后读神的话语，神就会用圣经上的话来鼓励我，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我自己内心的贪婪还有不知足。其实这么多年来，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没有离开我们。神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随时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每一天的恩典。所以每当我心存抱怨，口出恶言，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在犯罪了，我需要专注在神的面前常常祷告，来寻求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然我这样做了以后，心里就非常的平安和喜乐。其实我说这么多哈，我就是想说，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圣人，也不是能人，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也不真的不可能靠着自己能来战胜这些，真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他的大能，让我自己战胜我自己内心的软弱，也让我靠着主得力量。想想这么多年神对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包括我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啊，包括已经靠着这一点点的奖学金养活我们一家四口人，中间还要时常的往家里寄一些寄一些钱回去，还有包括我跟宇军的夫妻关系更加的真诚相待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了。我想神在每一件事上都跟我们同在，他的恩典真的是无一缺乏。就像诗篇43篇接下来所说的，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最后我想以两段经文来结束我的分享，一个是诗篇119篇，这里说到耶和华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还有就是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语却不能废去。我就想在世界上我们都有分别的时候，都有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分开的时候都很舍不得，但是耶和华他却安定在天，他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是永远在一起，永远是一家人，是永永远远，不光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好的无比。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其实我还有一首诗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看都没有时间，
祷告完了以后就唱他这首诗歌好不好，也可以跟大军一起配合，我们祷告完就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愿所有的颂赞荣耀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把命都舍了。主，你给我们如此多的富足，我们可以把你的富足分享给别人。主，也愿主你自己让我们体会，我们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信靠他的人有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其实下面那首诗歌呢，我是想跟大家一起共勉，因为从这次夏令会回来，我心里非常感动，尤其是在那一天当许牧师呼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走到前台就是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神，那一幕真是令我非常感动。所以我想我挑了一首诗歌叫做一生呈现，我想很多姐妹可能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过，我想就唱这首诗歌哈，然后我们一起共勉好不好。我想我们第一遍可以先听，然后第二遍我们就一起唱，我也不站在这里，我就下去跟大家一起唱。
有时风和雨，路途远有限，你尽主你恩典无限，曾经崎岖路，花长冷雨暖，我心事不曾变。几番风和雨，总有你带领， 你心事我已看见，我愿在此等候你开前，今生今世为你奉献。主啊，我将一生呈现于你，求悦纳我心愿。昨日重担拖累最浅，我会变却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开战胜敌国就在今天，忘记背后是奔向东夷的冠冕。
历经主的恩典无限，曾经几时如饱尝风雨暖，我心事不破沉淀。尽管风和雨，总有你带领，你的心事我已看见。我愿在此等候你再见，今生今世为你奉献。
将一生呈现于你，求悦纳我心愿。昨日走散我泪垂涎，我会变却不留念。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但生我就在今天，忘记背后是非风雨。将一生呈现于你，求悦纳我心愿。昨日走散拖累岁月，我会绝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人生的我就在今天，忘记背后。
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话语，也感谢神给我们今天像云彩一样子的见证，活生生的。